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而家系一月四号星期四，以下系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话继续负责任地管理对华关系，唔需要俄罗斯嘅说教。
I would just say that we don't need to receive any lectures from Russian officials who launched their own war about other conflict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喺今年第一场嘅记者会上，将如何处理同中国嘅关系列为除中东冲突同俄乌战争以外嘅一大优先议题。详情请留意一阵间嘅新闻内容。其他新闻包括台湾外长吴钊燮话，总统大选后将公布中国干预选举嘅分析。日本西部元旦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73人。喺时事经纬环节入边，我哋会分析2024年嘅台湾大选嘅中国因素。德国智囊机构发表报告话，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有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今年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为除了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以外的第一大外交优先议题。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台湾是今年可能发生潜在冲突的地区预测，米勒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需要来自俄罗斯官员有关其他冲突的任何说教。他说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respond to coercive actions that we have seen China take with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我们亦将继续和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对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对他们的邻国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作出回应，同时试图以负责任和适当的方式管理和中国的关系。如果你回顾一下国务卿上任时的情况，他想大概是三年前到目前为止还不够三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无法以统一的方式对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提出与西方越来越不同的愿景作出回应。你而家睇到我哋嘅任期内呢种情况完全逆转咗。佢继续话
：，I would just say that we don't need to receive any lectures from Russian officials who launched their own war。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继续话，佢只系想话美国唔需要去听俄罗斯官员针对其他区冲突嘅任何说教。俄罗斯发动咗自己嘅战争，我哋一直进行积极嘅努力，试图结束全球各地嘅冲突。马修韦勒又说，俄罗斯不应该对那些问题发表评论。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选举，据称台湾目前正在记录中国试图影响大选的各种经历，并且将会在投票没多久之后发表这项分析。据台湾政府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以及资助台湾基层地方官员前往中国大陆旅行，都是北京干预选举的证据。中国国台办说，台湾的选举纯属中国内政，并且表示执政的民进党试图将台湾海峡两岸之间任何形式的互动视为选举干预。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专文说，台湾正在采取措施反制中国的干预，并且正在记录相应的经验，分析结果将会在选举后同国际专家协商之后发布。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吴钊燮在文中说，这次投票是全球民主与专制之间较量的前线，面对中国使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台湾选举，他说台湾成为中国野心在海外施加恶意影响的试验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处于对抗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最前线。吴钊燮说，如果中国成功影响台湾的投票结果，将会运用相同的策略影响其他民主国家，以推动他们偏好的国际秩序。 搜救人员正在争取时间寻找日本西海岸元旦发生的强烈地震的生还者。这次地震造成最少7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5人被正式列为失踪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超过40个钟头过去，这个一场同时间的赛跑，他觉得日本正在处于关键时刻。岸田文雄又说，收到报告说很多人仍然在倒塌的建筑物下等待救援。 在星期一发生的 7.6 级地震造成的大部分破坏发生在本州岛的石川县，几十栋房屋和建筑物被摧毁或者严重受损，另外有人数不长的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恶劣的天气使到救援工作复杂化，预报话出现大雨和寒冷天气引发了公众对地震灾区山体滑坡的担忧。地震将道路分成几块，并且造成最少一个地区的机场跑道裂开，使到紧急应变官员难以评估损失。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1月4号稍后启程前往中东，当中包括访问以色列，持续就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行外交磋商。公众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将会升级为区域战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补充说，美国外交特使霍克斯坦亦将前往以色列，努力缓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名官员说，布林肯将会在星期四晚启程前往部分国家首都，包括以色列在内。一名官员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但是布林肯在之前的访问当中已经访问过很多阿拉伯国家，例如约旦、达卡、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等。这个将会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地区，第五次访问以色列。在星期二，一次对黎巴嫩布鲁特南郊的袭击杀死了哈马斯政治局的副局长阿鲁里，加剧了公众对区域影响的担忧。以色列星期三加大力度袭击加沙地带，阿鲁里一直在以色列的追杀名单上。以色列虽然未直接评论这宗事件，不过以色列情报局局长巴尼亚星期三说，这个机构将会追捕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每一名哈马斯成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巴亚尼的发言被视为以色列是袭击幕后主使者的强烈暗示，而真主党就誓言要为阿鲁里被杀报仇。这种事件格外引人注意，因为这个是以哈战争以来对黎巴嫩首都的第一次攻击，可能导致黎巴嫩边境的低强度冲突演变成全面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说，这场冲突如果进一步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不符合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利益，亦不符合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利益。
美国同11个盟国在星期三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分子，说如果他们不停止对穿越红海的货运船只袭击，将会面临盟国并没有具体说明的后果。各国在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现在让我们明确这个讯息，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这些非法袭击，并释放被非法拘押的船只和船员。这12个国家说，如果胡塞武装组织继续威胁生命、全球经济和该地区重要水道的商业自由流动，他们将要承担后果。这份声明的签署国包括英国，英国在星期一向胡塞武装发出了直接行动的警告，签署国还包括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日本。这份声明发表之际，联合国安理会正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过去几个礼拜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之后的红海安全问题。自从10月份以来，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飞弹和小船只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称的和以色列有关或者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这些武装分子说，他们的行动是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埃文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领土的众多无理袭击，对国际商业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攻击引起了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军事回应，并促使美国成立了一个多国联盟，试图保护航道。很多商业货运公司已经改变了运营的方式，令到船只远离红海，以及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转而使用绕非洲南端的更长航线。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晚报告了胡塞武装的新袭击事件，指武装分子从也门向红海南部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飞弹。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这个地区的多艘商船报告导弹落入水中，但并没有损坏的报告。中央司令部说，这些非法行为危及了几十名无辜海员的生命，并且继续扰乱国际商业的自由流动。中央司令部仲指出，这个是自从11月19号以来红海南部第24宗针对商船的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三在红海国际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中呼吁有关方面停止侵扰民用船只行为，尊重并保障各国在红海水域的航行自由。 港商话，红海水域系重要嘅货物同能源运输通道，确保水域畅通，确保过往船只安全，唔单止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亦有助于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同国际贸易秩序，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国防部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大地区取得的历史性成果。我们会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希望强化海军对付中国的挑战威胁。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一个智库说，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了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随后又向台湾人民发出新年寄语，当中不断重复统一这个词。不过在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之前，一个德国智囊机构新发布的报告说，台湾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统一，而是强迫统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两个星期的时候，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将对台湾2024年选举意义发布的报告，问题不再统一，而是强迫统一。话如果认为台湾选民选票是投国民党就代表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独立，这个就是对这次选举最大的误解。该个报告话，对于台湾的政党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由于国民党亲中，因此他亦都支持统一，民进党反中，所以他亦都支持独立。这种的睇法话，从好的方面来讲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从坏的一面来讲，它是一种完全的曲解。这个报告是由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和德国诺曼基金会全球创新中心数位转型专案专员赖旭芬共同撰写的报告。总部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今年三月在德国教育部长贝蒂娜斯塔克亚辛格访台的时候，才宣布在台北开设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旨在推广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智库。2020年为了避免工作人员遭到香港国安法威胁而关闭了香港的办事处。该国基金会在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试图向国际观察人士解释台湾选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作出的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票投国民党并非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亦都并非支持独立。报告说，从台湾民主化开始，台湾人民就一直是没有人是支持被并吞或者是北京所声称的统一，即使是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当时台湾人支持同中国立即统一亦都只有不到 3%， 这个数字在最新的调查当中只是剩下 1.6%。 報告話，這個解釋了為何馬英九毫無疑問可以說是歷來最親中的總統，亦都必須在任內重申他反對統一的立場，不統不獨不武是他的政治口號。報告作者之一的謝達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這次的總統大選當中關於中國議題的討論並非統一或者獨立的問題，而是如何避免被中國拼吞或者是強迫統一的問題，這個就是這份報告的重點。因為台灣並未有一個支持統一的社群，這個社群是不存在的。台湾的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4年开始追踪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趋势，根据今年6月的调查，支持台海两岸永久维持现状的是有 32.1%， 维持现状再决定的是有 28.6%， 维持现状再独立的是有 21.4%， 三者加起上来占全部比例的 82.1%，其余支持尽快统一的是有 1.6%， 支持尽快独立的是有 4.5%， 没有反应的是 5.8%。 谢达文说，统一与独立早已经不是台湾选举当中造成选民分歧的议题，因为民调显示支持统一的人数一直在一成以下，因此在关于中国议题或者是两岸关系的讨论当中，选民在这里想的并不是要不要统一的问题。相反的，謝達文解釋，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對中國議題的考慮就可能是擔憂民進黨因他的意識形態而不願意同中國對話，反而是有可能導致發生戰爭的風險。因此國民黨高層人物包括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都要出來消毒，強調國民黨並未有要同中國談統一的問題。甚至趙少康近日亦都在一个活动当中提到，未来当选之后任内绝不推动统一谈判，今日两岸没有统一的条件。谢达文和赖旭芬在报告当中提到，早期国民党在台湾戒严时期的确是支持统一，但是那个的统一必须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他从来没有意图要屈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而随着台湾民主化以及是中国军力日渐扩大，如今这种想法亦都已经不可得，今日的国民党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场亦都越来越加模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日本感受到威胁亦越来越大。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达到了 7.95 万亿日元，即是相当于559亿美元。当中不少将会用于强化海上军力。分析人士说，日本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最上级护卫舰升级版以及大鲸级潜艇陆续服役之后，将会扮演美国在亚太战略防守第一线的战略预警，以及同美军协同作战的角色，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月22号敲定了总金额达到7亿9500万日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创下历史纪录。新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的6亿8000万日元增加了 16% 以上，占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底指示自2023年起逐步增加国防预算达到五年内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国的外部威胁除了来自空中之外，主要就是来自海上。他说，日本预定从明年度开始建造两艘神盾系统搭载舰，在武器装备方面亦都将会配备包括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这就让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正在积极地把直升机护卫舰朱云号和加贺号改装为航母，一旦完成这两艘的改装呢，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
他说神盾系统搭载舰的排水量约12000吨左右，比日本现有的8200吨级的摩耶级神盾舰大，但搭载人数预计约200人，少过后者的300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力荒。 而台灣退役海軍上校、軍事雜誌資深撰稿人楊於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講的。
光是這兩種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其實他所瞄準的就是解放軍向下餃子掰，或者是說他現在陸續一直在成軍新的這些作戰線。
但是這兩種戰斧和十二式的導彈，我們就可以知道日本其實所瞄準的就是解放軍，好像落餃子咁樣，或者話佢而家陸續一直喺度成軍新嘅呢啲戰艦。楊於勝繼續話：過去喺度講緊台灣巡邏隊時，所指嘅係美軍第七艦隊，但自2022年8月中共發動圍台軍演之後，中國解放軍其實喺度形成緊一個新嘅台海巡邏隊。如今中國更加從新台海巡邏隊向所謂嘅南海式巡邏隊或者係大洋巡邏隊嘅角色邁進。他繼續說，
過去美日在第一島鏈周邊，我想是占有絕對的話語權，尤其在海空的這種兵力，包括在科技上的優勢。可是近十年來，我們必須講這樣的優勢正逐漸被。
而台灣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所長郭玉仁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日本在戰後原本將俄羅斯和北韓視為頭號假想敵，但在2022年底出現了關鍵的戰略轉向，岸田文雄批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等新版的安保三文書，將中國定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性挑戰。中國在去年圍台軍演的時候，發射了五枚導彈落入日本經濟專屬區內，這個亦是中國導彈首次落入日本專屬經濟區，遭到日本方面的強烈抗議。郭玉仁說，
所以日本當然要有非常足夠的軍事能量可以去回應中國的這種安全挑戰，那这个当然也跟中国把军力逐渐扩散到南海。
郭玉仁话，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这种安全挑战，这个当然也跟中国将军力逐渐扩散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有关这一篇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威胁，这篇报道的详情你们可以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4年新年开始，印太地区的局势紧张，随着台湾大选临近，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恐吓和骚扰，而同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冲突持续加剧，菲律宾和中国亦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引爆点。在国际危机组织预测的2024年的全球十大冲突风险当中，美中冲突仍然上榜。这个组织说，台湾大选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都测试着美中两国领袖去年11月达成的短暂缓和。下面是有关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防部12月27号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太地区取得历史性成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十年里面，2023年将会被视为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之内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这样的军事部署能否应对中国在新年里面的挑战吗？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首先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2023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更具韧性和杀伤力。美国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和陆军水上舰船等关键军事部门前沿部署到日本，和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增加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架构之下的四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在朝鲜半岛增加战略资产部署等。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计划的高级研究员格里科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专注在三个努力方向，包括获取军事准入、建立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以及加强联盟网络，看似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是细看都是有些问题。他说，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呢啲成就并唔好似表面上睇到咁样。例如，美国获得咗轮流进入菲律宾其他军事地点嘅权限，但马尼拉已经澄清，如果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佢唔会允许美国使用呢啲地点进行攻击行动。美国加强同埋深化咗同该地区盟友同埋伙伴嘅关系。但各国仍然对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持谨慎的态度。以越南为例，河内提升了同美国的关系，但几个月之后又同意加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他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东南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位于重要的水道之上，因为其地理位置攸关重要，他们还可以为美国提供额外的基地选项。美国政府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甚微。
卡莱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理计划资深研究员珍妮佛·巴雅纳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虽然获得到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基地准入权，然而这些新的地点在台湾冲突中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都明确地表示，在这一类的冲突中不会允许美国进行进攻性的行动。澳洲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美国的物流枢纽，但它距离台湾海峡较远，在涉及到台湾的冲突中可能是一个障碍。
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并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另据报道，习近平在11月的旧金山峰会期间，都曾经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卡莱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雅纳吉亦都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点不应该寻求扩大军事准入，而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它已经获得到的准入和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几何时，毅行和民主这两个好像是不相干的概念，在风雨飘摇的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仍然可以高调捆绑一起。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亲自落场参加香港年度远足盛事乐施会举办的毅行者100公里比赛，希望为同路人打气。而家多名参加过呢项盛事嘅民主派活动人士咧，早已经喺香港公众嘅视线当中沉默落嚟，或者已经永久离开香港，剩低留喺香港低调参与嘅。今年就有曾经进出监狱四次嘅社会民主连线前主席黄浩明，佢将参与比赛精神誉为民主毅行，呼吁同路人互相体谅扶持，喺崎岖嘅民主路上慢慢走落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一篇采访报道。
我哋美国之音问到佢今次参赛嘅时候，一路行咁辛苦，有冇諗到咁美好嘅物理号年代呢？或者佢经过大帽山，睇到中国解放军已经喺发射站架起大型嘅标语，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呢啲标语时候，有冇諗起主权移交之前系点样嘅呢？黄浩明系咁样答㗎。
咁即系我想言之，咁你会知道就系香港真系放喺嗰个一个建筑物嘅外牆的標語啊，或者佢而家仲控制緊我哋全香港，即係佢嘅制高點，控制緊個香港全香港最高嘅地方，已經係佢又唔係軍事用地喎，但係佢又係有解放軍。我嗱應該咁講，我理解解放軍應該唔喺裏邊，佢裏邊應該唔係有軍人，而只不過係有其他保安嘅。咁但係佢有啲設施係解放軍用。咁咁你咪會知道就係、是。即係香港嘅主權垂族啦。
喺以往佔中三子之一嘅陳建文曾經喺2015年嘅時候親自落場參加毅行者活動㗎。而家剩翻落嚟嘅只有黃浩明參加。咁黃浩明今次咧就將毅行比喻為爭取民主，究竟點樣去比喻呢？
民主運動咁大嘅陣，即係個陣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唔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定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 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營冇冇分崩離析。
有關呢一次美國之音中文部採訪黃浩銘，將參加毅行者比喻作爭取民主嘅全部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4号星期四，也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院说继续负责任地管理对华关系，不需要俄罗斯的说教。
I would just say that we don't need to receive any lectures from Russian officials who launched their own war about other conflict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今年第一场的记者会上，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为除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以外的一大优先议题。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内容。其他新闻包括台湾外长吴钊燮说总统大选后将公布中国干预选举的分析，日本西部元旦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73人。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分析2024年的台湾大选的中国因素。德国智囊机构发表报告说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有人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今年的第一场记者会上，将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列为除了中东冲突和俄乌战争以外的第一大外交优先议题。针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有关台湾是今年可能发生潜在冲突的地区预测，米勒在美国时间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不需要来自俄罗斯官员有关其他冲突的任何说教。他说
We will also continue to work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respond to coercive actions that we have seen China take with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我们亦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对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对他们的邻国采取的强制性行动作出回应，同时试图以负责任和适当的方式管理和中国的关系。如果你回顾一下国务卿上任时的情况，他想大概是三年前到目前为止还不够三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无法以统一的方式对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以及中国提出与西方越来越不同的愿景作出回应。你而家睇到我哋嘅任期内呢种情况完全逆转咗。佢继续话
：，I would just say that we don't need to receive any lectures from Russian officials who launched their own war。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继续话，佢只系想话美国唔需要去听俄罗斯官员针对其他区冲突嘅任何说教。俄罗斯发动咗自己嘅战争，我哋一直进行积极嘅努力，试图结束全球各地嘅冲突。马修韦勒又说俄罗斯不应该对那些问题发表评论。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总统大选和立法委员选举，据称台湾目前正在记录中国试图影响大选的各种经历，并且将会在投票没几久之后发表这项分析。据台湾政府说，中国对台湾施加的军事和经济压力，以及资助台湾基层地方官员前往中国大陆旅行，都是北京干预选举的证据。中国国台办说台湾的选举纯属中国内政，并且表示执政的民进党试图将台湾海峡两岸之间任何形式的互动视为选举干预。台湾外长吴钊燮在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专文说，台湾正在采取措施反制中国的干预，并且正在记录相应的经验，分析结果将会在选举后同国际专家协商之后发布。不过他并没有透露更多细节。吴钊燮在文中说，这次投票是全球民主与专制之间较量的前线，面对中国使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台湾选举，他说台湾成为中国野心在海外施加恶意影响的试验场，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处于对抗中国威权扩张主义的最前线。 吳超士話：如果中國成功影響台灣的投票結果，將會運用相同的策略影響其他民主國家，以推動他們偏好的國際秩序。
搜救人员正在争取时间寻找日本西海岸元旦发生的强烈地震的生还者。这次地震造成最少7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5人被正式列为失踪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超过40个钟头过去，这个一场同时间的赛跑，他觉得日本正在处于关键时刻。岸田文雄又说，收到报告说很多人仍然在倒塌的建筑物下等待救援。在星期一发生的 7.6 级地震造成的大部分破坏发生在本州岛的石川县，几十栋房屋和建筑物被摧毁或者严重受损，另外有人数不长的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恶劣的天气使到救援工作复杂化，预报说出现大雨和寒冷天气引发了公众对地震灾区山体滑坡的担忧。地震将道路分成几块，并且造成最少一个地区的机场跑道裂开，使到紧急应变官员难以评估损失。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在1月4号稍后启程前往中东，当中包括访问以色列，持续就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进行外交磋商。公众越来越担心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将会升级为区域战争。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补充说，美国外交特使霍克斯坦亦将前往以色列，努力缓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名官员说，布林肯将会在星期四晚启程前往部分国家首都，包括以色列在内。一名官员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但是布林肯在之前的访问当中已经访问过很多阿拉伯国家，例如约旦、达卡、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和埃及等。这个将会是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以来布林肯第四次访问中东地区，第五次访问以色列。在星期二，一次对黎巴嫩布鲁特南郊的袭击杀死了哈马斯政治局的副局长阿鲁里，加剧了公众对区域影响的担忧。以色列星期三加大力度袭击加沙地带，阿鲁里一直在以色列的追杀名单上。以色列虽然未直接评论这宗事件，不过以色列情报局局长巴尼亚星期三说，这个机构将会追捕参与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每一名哈马斯成员，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巴亚尼的发言被视为以色列是袭击幕后主使者的强烈暗示，而真主党就誓言要为阿鲁里被杀报仇。这宗事件格外引人注意，因为这个是以哈战争以来对黎巴嫩首都的第一次攻击，可能导致黎巴嫩边境的低强度冲突演变成全面战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星期三说，这场冲突如果进一步升级，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不符合该地区的任何国家利益，亦不符合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利益。
美国同11个盟国在星期三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分子，说如果他们不停止对穿越红海的货运船只袭击，将会面临盟国并没有具体说明的后果。各国在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当中说，现在让我们明确这个讯息，我们呼吁立即停止这些非法袭击，并释放被非法拘押的船只和船员。这12个国家说，如果胡塞武装组织继续威胁生命、全球经济和该地区重要水道的商业自由流动，他们将要承担后果。这份声明的签署国包括英国，英国在星期一向胡塞武装发出了直接行动的警告，签署国还包括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日本。这份声明发表之际，联合国安理会正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过去几个礼拜胡塞武装发动攻击之后的红海安全问题。自从10月份以来，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飞弹和小船只发动攻击，目标是他们所称的和以色列有关或者前往以色列的船只。这些武装分子说，他们的行动是声援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埃文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来自也门胡塞武装控制领土的众多无理袭击，对国际商业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攻击引起了美国和英国军队的军事回应，并促使美国成立了一个多国联盟，试图保护航道。很多商业货运公司已经改变了运营的方式，令到船只远离红海，以及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的通道，转而使用绕非洲南端的更长航线。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晚报告了胡塞武装的新袭击事件，指武装分子从也门向红海南部发射了两枚反舰弹道飞弹。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这个地区的多艘商船报告导弹落入水中，但并没有损坏的报告。 中央司令部话，呢啲非法行为危及咗几十名无辜海员嘅生命，并且继续扰乱国际商业嘅自由流动。中央司令部仲指出，呢个系自从11月19号以嚟，红海南部第24宗针对商船嘅袭击。
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三就红海国际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会中呼吁有关方面停止侵扰民用船只行为，尊重并保障各国在红海水域的航行自由。耿爽说，红海水域是重要的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确保水域畅通，确保过往船只安全，不单止有助于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亦有助于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国际贸易秩序，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
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係主要报道美国国防部发文展示2023年度喺印太地区取得嘅历史性成果。我哋会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希望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嘅挑战威胁。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2024年台湾大选嘅中国因素。咁一个智库话，台湾选民担心被中国强迫统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2024年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了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随后又向台湾人民发出新年寄语当中，不断重复统一这个词。不过在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大选之前，一个德国智囊机构新发布的报告说，台湾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统一，而是强迫统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台湾总统大选前的两个星期的时候，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自由基金会对台湾2024年选举意义发布的报告，问题不再统一，而是强迫统一的话，如果认为台湾选民选票是投国民党就代表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就是支持独立，这个就是对这次选举最大的误解。该个报告说，对于台湾的政党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认为由于国民党亲中，因此他亦都支持统一，民进党反中，所以他亦都支持独立。这种看法说，从好的方面来讲是一种过度的简化，从坏的一面来讲，它是一种完全的曲解。这个报告是由台湾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谢达文和德国诺曼基金会全球创新中心数位转型专案专员赖旭芬共同撰写的报告。总部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今年三月在德国教育部长贝蒂拿斯塔克亚辛格访台的时候，才宣布在台北开设全球创新中心，这个旨在推广自由、民主以及是人权的智库。2020年为了避免工作人员遭到香港国安法威胁而关闭了香港的办事处。该国基金会在新发布的报告当中，试图向国际观察人士解释台湾选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作出的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意涵，票投国民党并非支持统一，票投民进党亦都并非支持独立。 報告話，從台灣民主化開始，台灣人民就一直係冇人係支持被拼吞，或者係北京所聲稱嘅統一。即使係1996年台灣首次總統直選，當時台灣人支持同中國立即統一，亦都只係唔到3%。呢個數字喺最新嘅調查當中，只係剩翻1.6%。報告話，呢個解釋咗點解馬英九毫無疑問可以講係歷嚟最親中嘅總統，亦都必須喺任內重申佢反對統一嘅立場，不統不獨不武係佢嘅政治口號。報告作者之一嘅謝達文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呢次嘅總統大選當中關於中國議題嘅討論並非統一或者獨立嘅問題，而係如何避免被中國拼吞或者係強迫統一嘅問題。呢個就係呢份報告嘅重點，因為台灣並未有一個支持統一嘅社群，呢個嘅社群係唔存在㗎。台灣的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從1994年開始追蹤台灣民眾的統獨立場趨勢，根據今年6月的調查，支持台海兩岸永久維持現狀的是有 32.1%， 維持現狀再決定的是有 28.6%， 維持現狀再獨立的是有 21.4%， 三者加起上來佔全部比例的 82.1%，其余支持盡快統一的是有 1.6%， 支持盡快獨立的是有 4.5%， 沒有反應的是 5.8%。 謝達文說，統一與獨立早已經不是台灣選舉當中造成選民分歧的議題，因為民調顯示支持統一的人數一直在10%以下，因此在關於中國議題或者是兩岸關係的討論當中，選民在這裡想的並不是要不要統一的問題。相反的，謝達文解釋，對國民黨支持者而言，他們對中國議題的考慮就可能是擔憂民進黨因他的意識形態而不願意和中國對話，反而是有可能導致發生戰爭的風險。因此國民黨高層人物包括副主席夏立言以及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都要出來消毒，強調國民黨並未有要和中國談統一的問題。甚至趙少康近日亦都在一個活動當中提到，未來當選之後任內絕不推動統一談判，今日兩岸沒有統一的條件。謝達文和賴旭芬在報告當中提到，早期國民黨在台灣戒嚴時期的的確是支持統一，但是那個的統一必須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他從來沒有意圖要屈從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治理，而隨著台灣民主化以及是中國軍力日漸擴大，如今这种想法亦都已经不可得，今日的国民党在这个议题上面立场亦都越来越加模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海军已经走出第一岛链，日本感受到威胁亦越来越大。日本明年的国防预算达到了 7.95 万亿日元，即是相当于559亿美元。当中不少将会用于强化海上军力。分析人士说，日本的神盾系统搭载舰、最上级护卫舰升级版以及大鲸级潜艇陆续服役之后，将会扮演美国在亚太战略防守第一线的战略预警，以及同美军协同作战的角色，以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12月22号敲定了总金额达到7亿9500万日元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案，创下历史纪录。新一年度的国防预算比上一年度的6亿8000万日元增加了 16% 以上，占了国民生产总值超过 1%。 呼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2022年底指示，自2023年起逐步增加国防预算达到五年内占国民生产总值 2% 的目标。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是一个岛国，岛国的外部威胁除了来自空中之外，主要就是来自海上。他说，日本预定从明年度开始建造两艘神盾系统搭载舰，在武器装备方面亦都将会配备包括射程达到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这就让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正在积极地把直升机护卫舰朱云号和加贺号改装为航母。一旦完成这两艘的改装呢，也就意味着在不久的未来，
他说神盾系统搭载舰的排水量约12000吨左右，比日本现有的8200吨级的摩耶级神盾舰大，但搭载人数预计约200人，少过后者的300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到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人力荒。而台湾退役海军上校、军事杂志资深撰稿人杨于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
光是这两种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其实他所瞄准的就是解放军像下饺子般，或者是说他现在陆续一直在成军新的这些作战舰。
但是这两种战斧和12式的导弹，我们就可以知道日本其实所瞄准的就是解放军，好像落饺子这样，或者说他现在陆续一直在成军新的这些战舰。杨于胜继续说，过去在这里讲紧台湾巡逻队时所指的是美军第七舰队，但自2022年8月中共发动围台军演之后，中国解放军其实在形成一个新的台海巡逻队，如今中国更加从新台海巡逻队向所谓的南海式巡逻队或者是大洋巡逻队的角色迈进。他继续说，
过去美日在第一岛链周边，我想是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尤其在海空的这种兵力，包括在科技上的优势。可是近十年来，我们必须讲这样的优势正逐渐被。
而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所长郭玉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日本在战后原本将俄罗斯和北韩视为头号的假想敌，但在2022年底出现了关键的战略转向，岸田文雄批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等新版的安保三文书，将中国定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中国在去年围台军演的时候发射了5枚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内，这个也是中国导弹首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郭玉仁说，
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的这种安全挑战，那这个当然也跟中国把军力逐渐扩散到南海。
郭玉仁说，所以日本当然要有非常足够的军事能量可以去回应中国这种安全挑战，这个当然也都跟中国将军力逐渐扩散到南中国海有关的。有关这一篇我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日本国防预算创新高，强化海军对付中国威胁，这篇报道的详情你们可以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4年新年开始，印太地区的局势紧张，随着台湾大选临近，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恐吓和骚扰，而同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冲突持续加剧，菲律宾和中国亦有可能出现新的冲突引爆点。在国际危机组织预测的2024年的全球十大冲突风险当中，美中冲突仍然上榜。这个组织说，台湾大选和南中国海的紧张关系都测试着美中两国领袖去年11月达成的短暂缓和。下面是有关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防部12月27号发文展示2023年度在印太地区取得历史性成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十年里面，2023年将会被视为实施美国在亚洲国防之内的决定性的一年。但是这样的军事部署能否应对中国在新年里面的挑战吗？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指出，首先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在2023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美国在所谓的印太地区军力态势更加机动、分散、更具韧性和杀伤力。美国将海军陆战队、濒海作战团和陆军水上舰船等关键军事部门前沿部署到日本，和澳洲扩大军力部署安排，增加了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架构之下的4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在朝鲜半岛增加战略资产部署等。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计划的高级研究员格里科向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专注在三个努力方向，包括获取军事准入、建立盟友和伙伴的能力，以及加强联盟网络，看似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但是细看都是有些问题。他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成就并不好像表面上看到这样，例如美国获得了轮流进入菲律宾其他军事地点的权限，但马尼拉已经澄清，如果和中国因为台湾问题发生冲突，他不会允许美国使用这些地点进行攻击行动。美国加强和深化了和该地区盟友和伙伴的关系，但各国仍然对美中竞争中选边站队持谨慎的态度。以越南为例，河内提升了和美国的关系，但几个月之后又同意加入中国的命运共同体。他认为美国印太战略最薄弱的环节仍然是东南亚，这些东南亚国家位于重要的水道之上，因为其地理位置攸关重要，他们还可以为美国提供额外的基地选项。美国政府在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甚微。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理计划资深研究员珍妮佛·巴雅纳德对美国之音说，美国虽然获得到在菲律宾、澳大利亚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新基地准入权，然而这些新的地点在台湾冲突中的作用将会受到限制。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菲律宾都明确地表示，在这一类的冲突中不会允许美国进行进攻性的行动。澳洲在很大程度上将会成为美国的物流枢纽，但它距离台湾海峡较远，在涉及到台湾的冲突中可能是一个障碍。
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4年的新年贺词中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并呼吁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另据报道，习近平在11月的旧金山峰会期间，都曾经当面向美国总统拜登说，中国终将统一台湾。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雅纳吉亦都认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点不应该寻求扩大军事准入，而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它已经获得到的准入和该地区的基础设施。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曾几何时，毅行和民主这两个好像是不相干的概念，在风雨飘摇的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仍然可以高调捆绑一起。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建文亲自落场参加香港年度远足正式乐施会举办的毅行者100公里比赛，希望为同路人打气。而家多名参加过呢项盛事嘅民主派活动人士咧，早已经喺香港公众嘅视线当中沉默落嚟，或者已经永久离开香港，剩低留喺香港低调参与嘅。今年就有曾经进出监狱四次嘅社会民主连线前主席黄浩明，佢将参与比赛精神誉为民主毅行，呼吁同路人互相体谅扶持，喺崎岖嘅民主路上慢慢走落去。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嘅一篇采访报道。
我哋美国之音问到佢今次参赛嘅时候，一路行咁辛苦，有冇諗到咁美好嘅物理号年代呢？或者佢经过大帽山，睇到中国解放军已经喺发射站架起大型嘅标语，跟党走，能打仗打胜仗呢啲标语时候，有冇諗起主权移交之前系点样嘅呢？黄浩明系咁样答㗎。
咁即系我想言之，咁你会知道就系香港真系放喺嗰个嘅一个建筑物嘅外牆的標語啊，或者佢而家仲控制緊我哋全香港，即係佢嘅制高點，控制緊個香港全香港最高嘅地方，已經係佢又唔係軍事用地喎，但係佢又係有解放軍。我嗱應該咁講，我理解解放軍應該唔喺裏邊，佢裏邊應該唔係有軍人，而只不過係有其他保安嘅。咁但係佢有啲設施係解放軍用。咁咁你咪會知道就係、是。即是香港的主權垂族啦。
在以往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曾經在2015年的時候親自落場參加毅行者活動的，現在剩下來的只有黃浩明參加。黃浩明今次呢就將毅行比喻為爭取民主，究竟怎樣去比喻呢？
民主運動這麼大的 陣，即係個陣咁大，咁多人，我哋講話去遊行都過百萬人。咁你話咁多嘅人，一個民主運動咁長嘅路，漫漫長路比毅行更加長，你話我哋會預見唔到呢啲咁樣嘅情況咩？一定有人行得快啲，一定有人行得慢啲。咁我哋咪大家互諒互讓，大家走。一樣有人會，譬如佢可能佢失足跌親受傷，需要我哋大家去體諒、去扶佢，去令到我，去令到我哋嘅成個嘅陣型冇冇分崩離析。
有關呢一次美國之音中文部採訪黃浩銘，將參加毅行者比喻作爭取民主嘅全部內容，請參閱美國之音粵語組網站 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Welcome to the